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39章的6到22节，约瑟被陷害，关进了监狱，而约瑟即使是在监狱里，也仍然把神放在中心，他要做一个能彰显神的荣耀的囚犯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没有让外部的环境决定他里面的品行，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，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，他一生都是如此。他爸爸让他去检查哥哥们的工作的时候是这样，在波提乏家做奴隶的时候是这样，在监狱里他仍然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让生活改变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正是因为这世界颠倒混乱，你更要始终如一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约瑟，因为约瑟值得信赖。约瑟最后成为了埃及的首相，因为他对神始终如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能不能信任你对他始终如一呢？神能不能信任你到这样的程度，也给你这样的权柄呢？权柄是一件很危险的东西，权柄创造了希特勒。当我跟有权柄的人打交道的时候，我会看他们怎么对待服务员，怎么对待司机，怎么对待售货员，因为一个人怎么对待他们，有朝一日就可能会怎么样对待我们。一个人怎样使用权柄，会告诉我们这个人的信仰，说明这个人的本质。神给了约瑟权柄，神与约瑟同在。经上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。约瑟从一个囚犯变成了管理囚犯的人，而管理是他的强项，他是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。他爸爸从小就让他做管理的工作，圣经说波提乏亲手把酒政和膳长交给约瑟去管理。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，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。伺候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服务，约瑟的管理就是服务，这其实是优秀的管理的本质。经上说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。患难很容易让人聚焦于自己，管理者也很容易变成总是从自己的情绪出发。我合作过的最糟糕的管理者总是跟我说他的感受有多么的不好，可约瑟关注的不是自己的情绪，而是他所管理的人的情绪。圣经说，他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为什么面带愁容还用问吗？因为我们在坐牢啊，也因为我们做了很奇怪的梦。做梦在古埃及是一件大事，古埃及人相信梦是他们的神对未来的预言。历史记载，古埃及人会根据梦里所见的去治病，去决定国家大事，去决定在哪里修神庙，甚至什么时候发动战争。古埃及曾经流行过去神殿里睡觉，以便在梦中得到他们的神的启示。至今埃及的神庙里还有古时专门为来做梦的人修的梦殿的遗址。可后来来做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变得人满为患，祭司们只好禁止了这种行为。古埃及人还写了各种解梦书，里面对各种不同的梦是预兆着什么做了细致的描述。比如梦到一口深井就是要坐牢，梦到明亮的月亮是得到宽恕，梦到喝热啤酒就是有意外要发生等等。越是重要的人物越相信梦的预言作用。在著名的吉萨狮身人面像附近树立着一块梦碑，碑上说，图特摩斯四世按照梦中狮身人面神告诉他的，把神像底座上的沙子清扫了干净，就真的像梦中预言的一样成为了法老。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，统治埃及的法老海提写了一部教导儿子梅利卡拉的家书， 在书中专门有大量篇幅教他的儿子如何解梦，可见法老们有多么重视对梦的解释。所以九正和善长做了奇怪的梦，又不知道是凶兆还是吉兆，他们就非常紧张，满脸愁容。于是约瑟说，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吗？请你们把梦告诉我吧。九正就把自己的梦告诉约瑟，说，我梦见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枝子发芽开花，结满了成熟的葡萄。我手上拿着法老的酒杯，摘下葡萄，把汁挤在酒杯中，然后递给法老。约瑟说，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吗？我知道你的梦是什么意思了。圣经写道，约瑟对他说，这梦的解释是这样的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使你抬起头来，恢复你原来的职位，你仍要把杯递在法老的手里，好像先前做他的酒政时一样。不过你一切顺利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给我，在法老面前提拔我，救我脱离这监狱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就是在这里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儿，应该被关在监狱里。善长听到约瑟对九正的梦的解释这么极力，赶忙说，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哎，我也做了个梦，快给我也解释一下。约瑟说，没问题，解梦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？你说说你的梦吧。善长说，我的梦跟他差不多，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约瑟说，你的梦确实跟他的差不多，解释也差不多，三个筐子也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也会让你抬起头来。不过到这儿就不太一样了，你抬起头来不是因为你要官复原职，而是因为法老要把你的头砍掉，把你挂起来，鸟会吃你身上的肉。善长听了约瑟的解释之后非常后悔，从那天开始监狱里再也没有人找约瑟解梦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让我不禁想到了一个问题，到底是梦重要还是对梦的解释重要？善长和九正他们做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梦，表面看起来只是因为他们的职业不同，所以稍微有一些变化，但是对梦的解释却截然相反。最终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因为相同的梦而相似，而是因为不同的解释而相反。不但梦是这样，生活何尝不是这样？人与人之间的处境可能很相似，但是不同的人对相似的处境也可能有截然相反的解释。他们的命运往往不会因为处境的相似而相似，反而会因为解释的不同而相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跟我一起说，处境永远没有对处境的解释重要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过幸福的人生，我们需要学会正确的解释我们的处境。请跟我一起说，我需要正确的解释，我需要正确的解释，好让我能做一个好丈夫。因为我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其实是要，什么时候要其实是不要。男人和女人真的是很不一样。我需要正确的解释，好让我能做一个好爸爸，因为我可能以为他是不知道感恩，而实际上这只是他青春期的反应。而如果你翻出我自己的小时候看看，哎，想想还是算了吧。有时候基督徒互相攻击，是因为有人不能接受别人对经文的解释跟他不一样。其实就算是同一段经文，圣灵会给每个人不同的感动，神在他们生命中会做不同的工，他们经历神的过程可能不一样，他们的背景和身份可能不一样，他们的职业和专业知识可能不一样。神在不同的时候对不同的人会给不同的启示。大家阿们吗？这并不代表这么解释的人会进天堂，那么解释的人就会下地狱。只是因为你有个不一样的解释，不代表你就可以扮演神来告诉我只有你是对的，我的解释是错的。阿们吗？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吗？没有人能比约瑟更好地告诉我们解释的能力是来自于神的了。他差点被他的哥哥们谋杀，他被卖身为奴，又被陷害入狱， 他可以把这些处境解释成神抛弃了他，但是他每一次都把它解释成神与他同在。他可以把这些处境解释成穷途末路，但是每一次他都解释成新的开始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经常跟神要一个翻转，但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同的解释。神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处境，他会改变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处境。而当我们对我们的处境有了正确的看法，我们就能行出神希望我们所行的，结出神希望我们结出的果实。这就是约瑟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的。三个处境，三次对处境的解释，决定了约瑟的一生。六个梦，三次对六个梦的解释，翻转了约瑟的生命。而给九正和善长解梦是其中的第一次。约瑟所解的梦都应验了。经上记着，到了第三天，正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所有的臣仆摆设宴席，并在他们面前抬起了司酒长和司膳长的头。他是司酒长，官复原职，司酒长就仍旧把杯子递在法老的手中，法老却把司膳长挂了起来，就像约瑟给他们解释的那样。至于司酒长，他没有纪念约瑟，竟把他忘掉了。九正忘掉了约瑟，而且一忘就是两年。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们怎么去解释神的沉默？我们怎么去解释那段等待的过程？因为在等待中，似乎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。对约瑟来说，神没有把他救出监狱，是因为在两年之后，法老会做一个梦，神需要法老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约瑟。可约瑟并不知道神在两年后为他准备的是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同样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神在这两年里陪伴你、引领你是为了怎样一个时刻，你不知道神在这两年里训练你、准备你是要通过你成就什么。神会不会在等着你像约瑟一样，能够凭着信心坚定自己，看到自己蒙福的未来呢？箴言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。过了两年，法老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健美又肥壮，在芦苇中吃草。接着又有另外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瘦弱，站在岸上其他母牛边上。这些丑陋瘦弱的母牛竟把那七只健美肥壮的母牛给吃掉了。法老就醒了，他又睡着，做了第二个梦，梦见一根麦茎长出七个麦穗，又肥壮又美好，接着又长出七个麦穗，又干瘦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些干瘦的麦穗竟把那七个又肥壮又饱满的麦穗吞下去。法老就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梦。法老梦中的河就是尼罗河，世界上最长的河，从维多利亚湖出发直到地中海，蜿蜒6695公里。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，尼罗河散开形成一个河网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积平原，覆盖今天非洲11个国家。每年尼罗河都会泛滥，把肥沃的泥土带到平原上。在古埃及时代，尼罗河三角洲是世界的粮仓，尼罗河三角洲的肥沃是古埃及长期兴盛的主要原因。夏天，母牛会走进河水中，直没到脖子，躲避蚊蝇和夏季的高温，它们还可以吃水中的芦苇，所以牛从水中走出来是尼罗河边常见的景象。圣经说东风吹焦了麦穗，这个东风当地人把它叫做 Kamsim， 是中东地区的一种很特别的风。在3月到5月间，大约50天的季节里，热风卷着沙尘在平原上吹过，前一天还很凉爽，第二天风来了就可以到达55摄氏度的高温。黄色的沙尘过处，一切都变得烫手，虫子到处飞。这种热风确实可以把麦穗吹焦。法老被这个梦惊到了，圣经说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烦乱，就派人去把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智慧人都招了来。法老把自己的梦告诉他们，但是没有人能替法老解梦。法老心烦意乱，因为他的梦里出现的是当时埃及经济的两大支柱， 奶牛和谷物，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经济都关系到这两件东西。另外，奶牛在古埃及代表大地女神，而在法老的梦里，大地枯干了。我们知道，这都是神为约瑟做的预备，因此整个埃及没有人能解法老的梦，连敢于胡诌几句的都没有。因为神不但掌管人心，还能调动万有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梦是约瑟生命的契机，梦曾经带着他从生命的高峰跌下低谷，现在又要带他走到人生的顶峰。梦的解释不是出自于神吗？梦的实现不是出自于神吗？梦中的未来不是出自于神吗？在人有限的视野里，也许一直在为梦苦苦挣扎，而在神，沧海桑田只在一转眼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会在你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，在你感觉无奈的时候，正是神为你翻转的时候。神的大能必要在你身上彰显，他要高举你，他必给你平安喜乐、健康富足的生活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